第三十七章，第一批传道人。十二使徒是耶稣家里的人，曾陪着他走遍加利利各地，与他同受劳苦。他们常听他的讲论，常与上帝的儿子同行交谈，而且从他每日的教训中学得怎样为造福人群而努力。耶稣为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服务时，他的门徒也在一旁侍立，热切地听他的使唤，以减轻他的操作。他们帮助带病人来见救主，也维持秩序，并注意增进大家的舒适。他们留心那些表示兴趣的听众，向他们解释圣经，并用种种方法谋他们属灵的利益。他们把从耶稣那里所学习的教训别人，天天获得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还需要单独工作的经验，需要许多的指导，需要更大的忍耐和温柔。救主趁现在还亲自与他们同在，能指出他们的错误而加以教导和纠正的时候，就派他们出去做他的代表。门徒与耶稣同在时，常为祭司和法利赛人的教训所困。他们把疑难告诉耶稣，他就向他们将圣经的真理与法利赛人的遗传做一明细的比较，于是就加强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并且大大的消除了他们惧怕拉比和受遗传约束的心理。在训练门徒时，救主生活的榜样比任何教义的训诲更有效力。当他们与耶稣分离时，他的面容、他的声调、他的教训一一都浮现在他们脑际，往往在他们与福音的仇敌斗争时就重述救主的话。他们并因这些话在众人身上所起的效用大大兴奋。耶稣把十二个使徒招来，吩咐他们两个两个的到各城镇乡村去，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出去的，都是朋友与朋友作伴，弟兄与弟兄携手。这样他们就可以彼此帮助，互相勉励，一起磋商，共同祈祷，彼此可以取长补短。后来耶稣又用这方法差派七十个人出去，这原是救主的旨意，要使福音的使者彼此同工。今日我们若能紧跟着这个榜样行，则传道的工作必有更大的成效了。门徒所传的信息与施洗约翰和基督自己所传的相同，天国近了。关于拿撒勒人耶稣是否是弥赛亚的问题，他们尽可以不必与人辩论，只要奉他的名像他一样广行善事。他吩咐他们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在耶稣传道的时期内，他医治病人的时间比讲道还多。他说，他来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这句话从他所行的神迹上就可以证实了。他的公义必在他前面行走，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他的后盾。他无论往什么地方去，前面就传开了他慈爱的消息。他在那里走过之后，那里受他怜悯的人就为了恢复健康而欢乐，和试着用他们所新得来的能力。有许多人围着他们，要听他们述说上帝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事。耶稣的声音是许多人有生以来所听见的第一声音，他的名字是许多人有生以来所说过的第一话语，他的面貌是许多人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面貌。他们怎能不爱耶稣，不赞美颂扬他呢？耶稣经过各城各镇，犹如一道活水一样，到处广布着生命，广布着喜乐。跟从基督的人要像他一样做工。我们要使饥饿的人得饱足，赤身的人得温暖，困苦忧伤的人得安慰。我们要为灰心的人服务，在绝望的人心中燃起希望。圣经的应许也必应验在我们身上。圣经上说，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在无私的服务上所显出的基督之爱，其改造恶人的功能比刀剑或法庭更为有效。 为使犯法的人有所畏惧，刑法固属必须，但那有爱心的传道人所能成就的却还不止此。人受责罚时，心地往往会变成刚硬，只是遇到基督的爱时，他就会融化的。传道人非但解除人肉体的病痛，而且能将罪人领到那位大医师面前，他能洁净罪人灵性上的麻风病症。上帝的旨意是要患病的、不幸的和被污鬼所附的人都可借着他仆人听见他的声音。他要借着他人间的代表成为世人所未曾见过的保惠师。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叫他们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如果他们这时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或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必失去在犹太人中间的影响。而且他们若惹起法利赛人的偏见，势必使自己陷于争论之中，以致他们工作一开始就要受到挫折。这时连使徒们也不容易明白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在他们还不能掌握这一层真理之前，他们是没有资格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如果犹太人肯领受福音，上帝就打算叫他们做他在外邦人中的使者，所以犹太人有首先听到福音的机会。在基督工作地区的范围之内，到处都有觉悟自己需要并饥渴爱慕真理的人。时候已经到了，耶稣慈爱的信息是要传给这些心中渴望真理之人的。门徒要到这一切人中做他的代表，这些信徒就会认他们为上帝所选派的教师，及至救主离世之后，他们就不至于无人指导了。门徒第一次的行程是只限于耶稣以前去过并已结交过朋友的地方，他们为旅行所做的准备是非常简单的，不允许他们带什么东西，怕转移他们从事伟大工作的精神，或在任何方面引起反对，以致关闭日后工作的门户。他们不可穿当时宗教教师的服装，也不可在穿戴方面显出自己与一般平常人有所不同。他们不是要进入会堂召集众人举行公共礼拜，乃是要致力于挨家挨户的拜访。他们不要在无谓的客套上或哀家的应酬上耗费光阴，但是又有行为正直诚心欢迎他们像款待基督自己一样的人，他们就要接受他们的款待。他们进入这家时要说以下绝妙的祝词：愿这一家平安。这一家就会因他们的祈祷、他们的赞美歌声和与全家的读经而蒙福。这些门徒是要做真理的先锋，为他们夫子的来临预备道路。他们所传的信息乃是永生之道，世人的命运是在乎他们接受或拒绝这道。为要使人深觉这道的严肃性，耶稣就吩咐门徒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这时救主的眼光又洞察到将来，他看到在他死后门徒为他做见证的广大区域，他那先知的眼光把他仆人的经验从历代直到他复临全都一览无遗了。他向门徒指出他们所必须应付的斗争，并说明作战的性质和计划。他把他们所必要遭遇的危险和所必须忍受的艰苦都披露在他们面前了。他要他们计算所要付的代价，免得措手不及为仇敌所成。他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是要与超自然的势力相争，但也有保证可以得超自然的帮助。天上的诸灵都在这支军队里面，而加入这队伍的不仅是天使，还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代表圣灵也下来指挥作战。我们的软弱虽多，我们的罪恶与过错虽重，上帝的恩典是赐给凡痛悔求助的人。上帝无所不能的力量必帮助凡信靠他的人。耶稣说：我差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基督自己从来没有避讳一句实在的话不说，但说的时候总是凭爱心来说。他与众人结交总是非常机智，能体贴人并有慈祥的态度。他绝不鲁莽从事，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地说一句严厉的话，也从来没有使敏感的人受到无谓的痛苦。他没有责备人因肉体的软弱所犯的错误，但他总是毫无忌惮地痛斥伪善、不信和罪孽。不过当他发出这种严厉的责备时，话语中总是带着悲悯的声调。他原是道路、真理、生命，但耶路撒冷既不肯接待他，他就为他所爱的城哀哭。他们拒绝了救主，救主却以怜悯的心肠看待他们，为他们伤痛以至于心碎。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他虽然有神圣的威仪，但总以最亲切的关怀抚救上帝家里的每一个人。他看每一个人都是他有责任拯救的失丧者。基督的仆人不可任性行事，他们必须与上帝有密切的交通，免得一受刺激就固态复萌，以致许多不相宜的话脱口而出。这样的话绝不能像甘露时雨一般滋润行将枯槁的花木，这乃是撒旦的方法，也正是他所要人做的。发怒的乃是那龙，愤恨和控告所表现的是撒旦的精神，但上帝的仆人应当代表上帝。上帝要他们只用天上通用的货币，就是具有上帝自己的形象和名号的真理。他们所赖以胜过罪恶的力量必须出于基督，基督的荣耀乃是他们的力量，他们必须注目仰望基督的优美，如此他们便能以神圣的机智和温柔传讲福音。在受刺激时，如能保持温良的精神，为真理做最有效的见证，强似任何有力的争辩。那些与真理的仇敌进行斗争的人，所要对付的不仅是人，还有撒旦和他的代表。所以务要记得救主的话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让他们依靠在上帝的爱里，虽则深受侮辱，而仍可保持心平气和的精神。上帝必用神圣的盔甲给他们披戴，圣灵必感化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的话不是带有豺狼嚎啸的声音。耶稣继续教训门徒说，你们要防备人，他们不可完全信任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把圣公的计划向他们说明，因为这就是撒旦的使者有机可乘。人的巧计往往与上帝的计划相抵触，凡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务要根据上帝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造。上帝的仆人如果根据那些不受圣灵引导之人的指示，这就是侮辱上帝，出卖福音。属世的智慧在上帝看来是愚拙的，凡靠这种智慧的必致错误。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逼迫真光，使真光传开，基督的仆人将被带到世上有权威的人面前。若不是这样，这些人或许就永远听不到福音。况且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常听人诬告基督门徒的信仰。他们得知真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听取那些为信仰受审问之人的见证。在受审问时，门徒不得不为真理做见证，审判的人也不得不听他们的见证。上帝必要赐恩给他的仆人来应付当时的急需。耶稣说，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当上帝的圣灵光照到仆人的内心时，他们就会彰显出真理的神圣能力和宝贵来了。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必起来控告压迫主的门徒，但上帝的子民无论受什么损失或痛苦，即或牺牲性命，也必始终表现他们的神圣模范，耶稣的温柔风度。这样撒旦的使者与基督的代表之间的分别便昭然若揭， 救主在世上的官长和民众面前便被高举起来了。门徒在需要殉道者的勇敢和坚韧之时，上帝才将这种恩典赐给他们。到那时候，救主的应许自然会应验。彼得和约翰在犹太公会前做见证时，众人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圣经记载，斯提凡做见证时，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保罗自称在该撒庭上受审，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基督的仆人不必预备一套受审问时应用的状词，他们的准备在乎天天储藏上帝圣言中宝贵的真理，并借着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仰。即使他们受审时，圣灵就必使他们想起需要的真理。人若天天切心追求认识上帝和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就能得着力量和功能了。由于殷勤查考圣经而得的知识，必在适当的时机忽然涌现于心头。但人若疏忽或不熟悉基督的话，没有在考验中亲身经历过他恩典的力量，就不能希望圣灵帮助他们想起他的话来。他们必须天天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信靠上帝。人对福音的仇恨是那么的毒辣，甚至连人间一切关系的温情也置之度外了。基督的门徒将要被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出卖，以至于死。耶稣又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他嘱咐他们不要轻易置身于逼迫之下。他自己往往离开一个工作地点到别处去，为要避开那些寻索他命的人。当拿撒勒人拒绝他，他本乡的人要杀害他的时候，他就往加百农去。那里的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他的仆人也该这样，不要因逼迫而灰心，却要另外找一个可以继续救人工作的地方。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天上的君王既被人辱骂为鬼王别西卜，他的门徒也必照样被辱灭。但不论有什么危险，跟从基督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信仰。他们当以掩饰畏缩为可耻，不可等到确知承认真理没有危险时才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们既被立为守望的人，就要把世人的危险处境警告他们，要把从基督那里领受的真理白白的、公开的传给一切的人。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自己从来没有用妥协换取和平，他的心盈溢了爱人类的爱情，但他从来不宽纵他们的罪。耶稣既为人类的良友，就不能在他们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时保持缄默，因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他努力要使人忠于他自己，忠于他更高的永久的利益。基督的仆人蒙召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应当谨慎，免得为避免纷争而牺牲真理。他们固然要追求和睦的事，不过真正的和睦绝不是靠牺牲正义来获得的，也从没有人坚持正义而不遭反对。真正属灵的信仰必遭悖逆之子的反对。但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凡效忠于上帝的人，不必惧怕人的权势或撒旦的仇恨。在基督里，他们的永生是有把握的。他们应当惧怕的是牺牲真理，惧怕辜负上帝对他们的附托。撒旦的工作是使人心中充满疑惧，他令人看上帝是一个严酷的法官。撒旦先引诱人犯罪，然后使他们觉得自己太卑鄙，不配来见天父，不能引起天父的慈怜。主明白了这一切，就向他的门徒保证： 上帝是同情他们的需要和弱点的。人的每一声叹息，每一点痛苦，每一件伤心的事，无不打动天父的心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不是静默的、孤独的、无所事事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侍立在他周围，等待着他的差派。他借着我们所不能辨别的媒介，与他所治理的各地区和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和整个天庭所最关心的，乃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和我们这些他赐下独生子来拯救的人。上帝在他的宝座上垂听那些受压迫者的呼求，他对每一个诚心的祈祷回答说，我在这里。他扶起受患难和被蹂躏的人，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在我们每一次的试探和考验中，有他面前的使者来施行拯救。就是一个麻雀落在地上，也逃不过天父的注意。撒旦对天父的仇恨，甚至使得憎恨救主所看顾的每一个生物。他设法损害上帝亲手所创造的万物，连哑巴的动物他也喜欢毁灭。飞鸟靠上帝的保护才唱出悦耳的喜乐的歌声，但连不会唱歌的麻雀上帝也不会忘记。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继续说，你们在人面前怎样承认我，我在上帝和圣天使面前也必怎样承认你们。你们要在地上做我的见证，做我恩典流经的河道，好去拯救世人。而我要在天上做你们的代表。天父不看你们有缺欠的品格，只见你们被我完全的品德所遮盖。我是天上恩惠传给你们的媒介。每一个和我一同牺牲承认我的人，将被认为有和赎民同享荣耀和快乐的资格。凡承认基督的，必须有基督住在他里面。他不能把自己所没有领受的传给别人。门徒尽可以很流利地宣讲道理，他们也可以背诵基督自己所讲过的话，可是他们若没有基督的温柔和爱心，就不能算是承认他。不管人在口头怎样承认，但若有与基督相反的精神，就是否认基督。说毁谤和愚妄的话，以及不真实不仁爱的言语，都是否认基督。人也能因逃避人生的责任和追求罪恶的享乐而否认基督，效法世界，举动无礼，专任己意，自夸正直，心怀疑惑，招惹是非，态度消极，这些都能使我们否认基督，无意宣布基督不在我们里面。基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救主嘱咐他的门徒，不必希望世界对福音的仇恨会有消逝的一天，对福音的反对过一个时期就会停止。他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造成斗争的并不是福音，乃是反对福音的结果。一切逼迫之中，最难忍受的乃是家庭里的意见分歧，以及世上最亲爱的朋友疏远。但是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基督仆人的使命是最光荣的，是一种神圣的委托。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着他的名厚待他的门徒，就必蒙的承认并加以报上。这应许也包括上帝家庭中最软弱最卑微的小孩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那些在信仰和认识基督的事上做小孩子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样救主便结束了他的训话。这蒙拣选的十二个人奉着基督的名出去，像他自己一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